约翰有条不紊地将火堆中燃烧殆尽的残渣剥离出来，将每一层的材料分别包好并贴上标签，然后送到停尸间，我在那儿进行筛查工作。打开袋子后，我把材料摊放在停尸房的桌子上，逐一进行检查。大部分筛查都需要借助放大镜来确定灰烬是什么材料。处理烧毁的残渣是个苦差事，每样东西都是黑色或灰色的。为了确保不会遗漏，良好的视力和充足的光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火堆的顶部还留有被用作燃烧殆尽的木头。在火堆的上层，我找到了一些骨头，这些骨头并不是人骨，大部分是吃剩的肉骨。在我筛查到更深层的残渣时，发现了一些很小的骨头碎片。很明显，这些骨头碎片并不是动物的，而很有可能是人类的。这些骨头碎片燃烧了很久，呈灰色，而侥幸留存下的碎片太少，从中提取 DNA 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灰烬可以看出，同一地点进行了多次焚烧，这些骨头被反复燃烧，成为越来越小的碎片。这也许是有人蓄意销毁，使其销声匿迹。我们在火堆的下层找到了一串房屋钥匙。经警方检验，钥匙可以打开马塞拉家的前后门，但是钥匙仅能作为间接证据。只有证明那些骨头是马塞拉的遗骸，才能以谋杀罪控告布兰菲特。在这些骨头碎片中，很少有比指尖大的，而其中一块正是指尖。虽然骨头很小，但我仍可以判断它是成年人的骨头，因为生长板已经闭合。我断定另一块碎片是腿部腓骨下端外踝，腓骨下端向外的骨突的一部分。这也就说明生长板及骨头两端的分裂组织已经闭合，而这个闭合过程最近才刚刚完成。女性生长板的闭合一般在16至18岁完成。我从下颌长牙齿的牙槽区取了牙槽骨的一小部分，进行了 X 射线检查。如此一来，法医牙科医生可以将我们的影像与马塞拉的牙科档案中可能存在的 X 光片进行比对。接下来分析的是我们可以依赖的锁骨。在持续的高温燃烧下，一块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锁骨留存了下来。这足以让我们推断出受害者的年龄是在16至21岁。锁骨内侧的骨片已经开始闭合，但仍处于闭合的早期阶段。从一些骨头碎片可以看出，遗体在一定程度上被肢解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极小的人类遗骨传递出的信息与警方对马塞拉的描述相吻合。马塞拉19岁，这与根据骨头碎片判断出的年龄范围相符。他身材娇小，身高不足 1.5 米。警方曾了解到，为了看起来更高一点，他经常穿高跟鞋。他非常显小，他似乎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去迎合那些不三不四的顾客。他的一套工作服就是为了吸引那些幻想与儿童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而设计的。警方认为，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布兰菲特在红灯区带走了马塞拉，并说服马塞拉一起回到他的公寓。鉴于嫌疑人之前的罪行，布兰菲特可能持刀强奸了他。布兰菲特刺伤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抵抗，也可能是为了防止马塞拉指认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布兰菲特杀害了他。他现在处于犯强奸罪被保释状态。 而他对谋杀也并不陌生。如果一旦被抓，他将直接被送回监狱。这也就解释了公寓中为什么会有马塞拉的血迹。虽然我们知道尸体被肢解了，但是因为公寓里血迹不多，所以公寓并非肢解现场。也许是布兰菲特将马塞拉的尸体搬运到了院子里，在那儿，他将马塞拉的尸块一块块丢进火里，连同他的衣物一起烧成灰烬。我们发现的动物骨头可能只是随手扔到火里的食物残渣，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迷惑搜查灰烬的人而故意设置的障眼法。布兰菲特被逮捕，起初他拒绝回答所有问题，但最后他精神崩溃，承认了自己的谋杀罪行。然而，他却从未详细描述过杀人或肢解的细节。两次强奸罪，以及恶意谋杀马塞拉的罪行，足以判处布兰菲特三项终身监禁。如今，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在庭审中，基于三点证据，法官接受了对于马塞拉的身份证明。一是牙科医生的证词，即牙槽骨碎块影像与马塞拉之前的 X 光片吻合；二是在火堆中发现的钥匙；三是我们对于年龄的判断，主要基于对那块拇指指甲大小被烧焦锁骨的分析。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法医都很喜欢锁骨了吧？